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呢，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6节到39节这一大段。罗马书八章26到39节，题目呢是神爱的坚定。说的神的爱呢是很坚定的，这是在罗马书里头一部分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低头先有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让你的话成为教我们是这个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前进的方向。我们把这个时间交托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你来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从你话里头得到力量，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呢，是一个大的题目里头的第六部分。这个大的题目就是从罪得释放。我们已经是神所拯救的，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旧人里头有罪，所以这个罪常常会影响我们，要牵制我们，要这个捆绑我们，所以我们从罪里头要得到释放。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罪还会这个影响我们，我们要从罪里头得到释放。这是在第六讲，从罪得释放的第六讲，讲到这个题目是神爱的坚定。神的爱是很坚定的，用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39节这一段，26章第8章26到39节这一段。我先读这个里面这个有几节圣经，然后给弟兄姊妹听。在这个第八章，我们可以先看这个35节到39节这个很宝贵的这一段的经文啊。罗马书第八章的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提的有好多，会叫有些事情使得我们跟基督的爱就会隔开的。他就提了这几样。36节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这个37节的然而开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靠着主我们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在这段经文提到我们在世上会遇到的一些种种的困难，举了很多样事情，但是呢，他在第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如果靠我们自己这些难处，我们没有办法来胜过，来经过这条的道路，但是呢，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可以靠着爱我们的主呢，在这些事情上呢，他说已经 得胜有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信这些事情，不管是生是死，是天使的有关系的，或者有掌权的人有关系的，或者是有能力的人有关系的，或者是现代的事，或者是将来的事情，或者是高处的事情，或者是低处的事情，或者是别的受造之物的事情，他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为什么？为什么不能与神的爱隔绝呢？因为这个爱呢，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头的，这不是一般人的爱，一般普通的爱，这个是神的爱。这个神的爱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这段经文呢，是很确定的，没有犹豫不决的情况，就说谁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不管是什么困难，不管是什么的危险，都不能叫我们离开神的爱。这段经文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反复的去思想，反复来读，我们可以把它记在心里头。这个对于我们一生，我们走天路的话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作为赐力量给我们。这个使徒保罗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呢，就最后这14节呢，就把他讲到这个蒙恩得救的人呢，这信徒呢，他的特权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个是他与神相合，跟和好了，然后呢与基督联合。第五章说的，然后到第七章呢，就说我们是脱离了律法，到第八章呢，先说到这个我们灵里的生命，然后呢，就从圣灵的指引，神的预知预定，到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说出这个基督徒的盼望。牢牢的是在扎根在这个神坚定不变的爱。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呢？不是靠我们自己，那是因为神有坚定不变的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坚定不变的爱，是我们的走天路的力量，是我们走天路的根据。这个保罗的宣告呢，是从5个不可以动摇的信念开始，就是28节开始的。是他说神呢，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他的子民呢得益处。接着就是有5个断言，29节到30节。就5个断言，断言的意思呢，就很确定的确定的这个话啊。29节说的，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就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这荣耀。这是这个神这个给我们所这个应许的事情。那么神也叫万事呢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接着呢，就讲到神从亘古到永远呢，他的旨意。最后呢，这段经文呢是31节到39节呢，就用这5个不能回答的问题作为结束。那我们下面呢就分开几段来看一看。第一段我们所要看到呢是5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从28节开始，有5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就神呢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效力的意思就是起作用，有力量。那么叫为什么呢？就是他的子民就得到益处。接着下面呢，就有五个断言，断言就很确断的，很确定的，这个话，就是29节到39节，30节，有下面呢就关于神的这个旨意啊，下来就31节开始神的旨意，然后呢到最后呢31节到39节呢这一大段呢就用五个你不能回答的问题作为结束。那我们下面就来分开来看，在28节有五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就是神对我们有几个很短的话，这话呢是不能动摇的，神说出来就是必定成就的。这28节这个就说到什么呢？说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句话呢是一个不能动摇的，是给我们一个不能动摇的信念。所以有两点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个呢，我们在受造之物呢，我们会有叹息，我们有些事情遇到的话我们不能胜过，我们会有叹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的护理、神的帮助、神的管理、神的给我们力量、神的护理，这两方面合起来的话是一个很确定的。所以在第28节呢是一句很重要的经文，这里说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这个爱神的人是谁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节经文28节这一节经文呢，说到五点的真理。第一点真理就是我们晓得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起作用工作，他是一直在那面工作，叫我们呢，第二点呢是叫我们能够得到益处，神这样工作呢，叫我们得到益处，那么神是完全良善的，所以他一切的工作呢，也都包括他的良善在里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得到益处。第一点啊，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作。第二点，神的工作是叫他的子民呢得到益处。那第三点是什么呢？神在万事中间的工作呢，叫我们得到益处。那这万事是什么呢？万事是包括了苦难，也包括了我们的叹息。万事有好的，有不好的啊，好的我们都会很欢迎。那一些觉得不好的事情呢，也会叫我们得到益处。那么第四点呢，神所做的呢是为爱他的人所做的工作。神做这工作为什么呢？是为的我们这些爱他的人来工作。第五点呢，爱神的人呢又被形容成呢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按他旨意被召的，就说到神的这些信神的人、接受神的救恩的人、属于神的人，这些人呢都是神把他招来的。那么神这招来的呢，他爱这些人。那么这些爱的怎么表达的爱呢？就是表达从神招他们来，在他们的人生中间在他神的旨意中间，我们看到这个神有对个人有不同的呼召，有不同的目的。有些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欢迎的叫我们觉得很欢迎的。有些事情呢是我们觉得不太容易接受、不欢迎的。所以在这个 爱神的人呢，被形容成这个按他旨意被造的人，神所造了的人，这么多的基督徒里头，有各式各样的，有的看起来是很平顺通达的，有的看起来是很艰难，过的日子的，但是这些呢，都是按神的旨意所造的人。神怎么表达爱这些人呢？就是通过他的所招的目的来扶持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人生呢，有时候看了好像没有目的，有时候我们受苦呢也看不到原因，为什么别人都那么顺利，可是我都很困难呢？但是呢，神表达爱的方法呢，就借着我们这一生所经过的事情，而且他的所带领的，来看到神是爱我们，不但是救了我们，而且要带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度。就像旧约所说的，约瑟被他的哥哥所卖到埃及去当这个奴隶，那么经过好多年。这个约瑟从监里头出来，当了这个宰相大官，救了他们一家的人。他的兄弟，卖他的兄弟呢，觉得很害怕，过去他这么害他的弟弟的话，他现在这弟弟当了大官了，会不会反过来害他们呢？然后呢，就是约瑟就跟他们哥哥说了，他说人的意思啊是要害他，但是呢，神的意思是好的，要接着约瑟到埃及的话，要救他们的全家啊。所以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看起来是对约瑟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呢，神却是接着约瑟到了埃及当了宰相，救了他们一家，使他们不至因着粮食饥荒被饿死了。所以人的意思是要害他，但是神的意思呢是要保全神他的全家。所以这个人看起来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却是要成就神美好的旨意。就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是不应该，人不应该做的事情，主耶稣不应该承受的事情，但是呢，这是有神的美意，要借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来救世上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救罪人，所以这个神，人生看了呢，有些时候呢，你受苦呢看不到原因，但是在神的眼中呢，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安排。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就要相信神在我们一生中间都有美好的安排。在29节到30节，我们看到有五个不能否断的否认的断言，你不能否认。这个29到30节里头呢，提到有五件事情，虽然这个字很少，但是都很确定，有断言确断的这个话语。那么你不能否定的，就说到神在万事中间呢，都能够来按照他的旨意呢，为着我们的好处来工作的。这两节经文29节到30节这两节经文的话，就是说这个为我们的好处来招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说到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在希伯来文的话，知道认识，这是表示人跟人中间一个爱的关系。那么像耶和华在旷野里头，认识以色列人，就说在地上的话，这些以色列的呢是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神跟他们立的约，就神预先所知道的人。 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神所预先的人怎么样呢？就要预先定他们，确定要安排他们，要求他们能够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啊。这个叫他有一点呢，我们不要明白的呢，就是神预定我们，神救我们，而且要叫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能够活出基督啊，这个是神所效法的。第三个呢，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众人中间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啊，你信了主了，那么你要在你周围的人看出来，哦，这个人信主基督徒跟我们是不同的，在他们身上有一些性格，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要彰显神的荣美。神召来的人要称我们为义啊，这称义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是比这个接纳呢，比接纳呢还要有更深的含义。那么召来的人称我们为义，叫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得荣耀，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第三十节呢，到中间呢，在称义跟得荣耀中间呢，没有提到成圣啊这个字。一般我们知道称义以后就要成圣，成圣以后就要得荣耀。但是这个地方呢，这一节三十节的经文呢，第三节的经文呢，就没有这个成圣的这个意思。因为呢，神的安排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头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间呢，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毕竟在复活的时候呢有一个成圣的身体，所以这里就没有说上，因为神要安排在新的世界里头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么在圣经也提到，他说若是我们在地上与他一同受苦啊，在天呢上也要与他一同的荣耀啊。神若是我们肯为他受苦，将来呢我们也能够有份在他的荣耀里。所以这个29节到30节这一段圣经呢，讲到5个你没有法否认的这个话语，就是一个神所知道的人，预先知道的人，神预先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们愿意来信他，给我们有救恩，还有他是我们是预先所爱的人。第三点，神预定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我们来效法基督的模样，来学习基督，来活出基督，叫基督在众人中间，在这个弟兄中间做长子，能够把基督的荣美给彰显出来。第四呢，神所召来的人呢，就称他们为义，称义呢比赦免呢的范围要更深一点，比接纳呢更深的意思。到第五呢，所称为义的人呢，要叫他们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啊。这样的话呢，神按照在他的旨意中间，为了我们的好处来工作。神不但救我们，而且呢，他是要叫我们能长大有基督的模样出来，也叫我们能够得到荣耀，这个是神救我们的目的。那我们看看在31节到39节，再看呢我们下面这一段呢，就有5个不能回答的问题了啊。 最后神保罗呢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性的这个公式呢来引进说到这一章里头的最后九节，31节到39节，这最后五节圣经呢，一个总结式的公式，总结性的公式的，他就会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31节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他就说，意思就是说，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预知预定也呼召我们称我们为义，如果这样的话谁能抵挡我们呢？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还能抵挡我们呢？这个是这样的，有这个一个问题问出来，而且是有个确定的答案。第二个答案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罪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32节，他就问这些信徒说，神都不爱惜他的儿子，叫他的儿子为我们都舍命了，那么他还有什么东西要留下来不肯给我们的呢？这是一个反问句。他就意思说，神把他最宝贵的儿子都为我们牺牲了，神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扣留起来不发不给我们这个怎么可能呢？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把最高最有价值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意思就是说，他把他一切都赐给我们了，那么这个十字架你就可以看见是神的大爱。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些金银财宝，神给我们的是他最爱的独生子，他把他的独生子都给我们，他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扣留起来不给我们的呢？没有，神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第三个问题，他就问，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他就问，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魔鬼要控告我们，他能控告我们吗？我们是神所爱的人，他能控告我们吗？他的控告要落空的，因为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33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都说他们是义了，你怎么还能控告这些神所拯救的人呢？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34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就是说，这些蒙神拯救的人还有什么这个魔鬼撒旦还能控告这个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他说没有，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而且还从死里复活，现在呢是在神的右边，基督呢为我们受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跟他联合的，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所以就不再定罪了。那我们还看到第35节，接下来他还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就是他问这些信徒，问这些弟兄姊妹，好像看起来你们遇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难，看起来好像你们就跟基督就不爱你们了，你们跟基督的爱就隔开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在三十五节开始里面呢，就讲到保罗呢列了一个很长的清单啊，他说是这些痛苦吗？他说在三十五节说是这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遭践吗？这些东西都是指的我们生活中间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基督徒也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一生都是顺顺利利，一点难处都没有，只有好处。那如果你遇到一些难处你就埋怨了，那么这个就是跟神的意思就不符合了。所以在这个保罗在这里就提出这些能够与基督爱的隔绝，会使得你怀疑基督的爱的。有什么事情啊？患难，你遇到患难就会埋怨，或者你困苦啊，你贫穷，或者你受到逼迫，或者你饥饿，没有力量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那么赤身裸体，没有衣服穿了，还有危险，或者是天灾，或者是灾害，还有呢危险，还有呢是召见，这些外面临到我们这些难处，这个会不会使得这样的话呢，就说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了，基督就不爱我们了吗？那么这个就是这样的问的话，就叫我们想想，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基督都在十字架为了我们舍身流血救了我们，难道他会叫我们无缘无故的遇到这些的难处吗？这些难处是叫我们受损失呢，还是叫我们来学习来经验，然后能得到益处呢？这里面就要问他，这些难处啊，不会叫我们去怀疑基督的爱，基督不爱我了，所以我才遇到这些难处。他说，这些呢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说，第一个问题，神若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啊，神都帮助我们了，我们不用害怕。第二个呢，神都不爱惜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牺牲，还会不把更好的其他东西都给我们吗？那第三个，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他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称我们为义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控告呢都是落空的。那谁还能定我们的罪呢？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而且从死里复活呢，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基督为我们受苦，他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知道呢，这是我们救主，我们知道呢，我们信他的，我们跟他联合的，我们就不定罪了。那么我们在第三十五节里头还说到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好像现在你遇到难处，人家就会说你信耶稣怎么还有难处？那么这些是难处，是不是叫你不信耶稣了呢？但是在这第三十五节第三十五节就说到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因着遇到一些难处就说基督不爱我们了？会不会呢？不会的。不管是患难也好，困苦也好，刀剑、危险、赤身露体、逼迫，种种这些难处，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在三十七节说，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个保罗没有否定我们会遇到难处， 但是他所确定的是什么？他是说靠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是爱我们的，让这件事情领导我们，难道说他就不爱我们吗？他说不是的，他爱我们啊，他叫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要得胜。怎么叫得胜呢？就是我不怀疑主的爱，虽然有难处，虽然有疾病，有这个有这个困难，但是这些呢，我不怀疑基督仍然是爱我的。他既然为我牺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相信他必定会带我走一生的道路。这样的话，我知道跟基督联合的，我们就不会被定罪了。所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所以保罗呢，在这个第八章的最后这一段呢，列了好多这个困难，好多危险的事情啊，这个说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啊。这个靠我们自己我们胜不过，但是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靠他，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把事情交托给他，能够相信他带我走过这一段的路途。这个事情呢，在这事情呢，你是得胜的，你没有被难处压倒，你还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经过这些难处，能够再到主的面前。所以最后这一节就说了，因为我深信，这是你主耶稣给他的信心，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信心。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第38节到39节，这个保罗举了这个我们会遇到的难处，里面一些的例子，生死，或者是天使，或者是掌权的，或者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我们遇到的事情会从不同的方面来的。但是呢，第39节最后这一段是，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结论。神呢不保证他的儿女不会经过患难，但是他说呢，神说呢，他要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要带我们平安回到神的家里。我们感谢神，神爱的坚定，这个题目是神爱的坚定，神坚定的爱，我们一生都可以来依靠他。我们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你告诉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不能够与你的爱隔绝。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话，我们心里头就坚定，一切的难处，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跟力量，我们能够走过。求主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叫我们对你不怀疑，不动摇，让我们一生都跟随你走十字架道路，叫你的名得到荣耀。你也看顾保守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